是要花一点时间跟你们把一些个不同的名词哈、来查考一下，比如说圣灵、受圣灵的洗、圣灵充满、圣灵浇灌，有关那个就是圣灵充满或者灵恩方面所用的这些名词哈，我想跟你们一起把它也要查清楚哈。你们如果有笔记呢，当然就记下来，免得以后在这个名词上哈、就会有一些争辩。我们要领受哈那个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我们先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四节，这个也是所有做牧师的传道的应该要注意的哈。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那是上面所提的事哈，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够败坏听见的人。每一个辩论哈都对人没有益处啊，反而叫人觉得糊涂哈。那二十三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呢是起增进的，引起争论的。我们记得哈。要避免所有的争论，千万不要为一些言语、一些词句啊，跟人有争论。哦，是这样解释，是那样解释啊。因为对圣经所说的，我们要有一个简单的态度，就是明白了，我们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强解圣经。而且彼得有警告说哈，如果我们强解啊这个圣经，如同强解其他的书经一样的话呢，那我们就啊自遭灭亡，我们会受亏损的，就是尽量避免。懂就是懂，不懂呢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求圣灵指教我们，那需要有点查考。那当然有时候可以找一些年长的那个大家都是很敬重的这样属灵的弟兄或者姐妹，可以跟他们哈有一些请教，有一些沟通，看看他们怎么样说哈。这是我们对于那个言语的争辩、名词的争论呢、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哈。那个因为你争多了哈会伤感情。有很多的那个宗派就是因为争论的结果，好吧，那你那么相信，我们就这样相信吧，就是分很多的那个宗派就从这里分裂出来的啊。其实神的恩典，圣灵来，他的目的是叫我们合一，而且是在圣灵里面合一啊，不是叫我们分裂的。所有的分裂都是出于人的肉体。人的幼稚，灵命的幼稚、或者是血气在造成分裂。我们从圣灵的洗这样开始哈，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次用这个圣灵的洗是施洗约翰。刚才我有讲过什么是圣灵的洗，我不知道哈，我们是不是都很清楚了哈。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浸、就是主要用他的灵把我们呢、要完全浸透在他的自己里面。而他的灵就比喻来说嘛，就像海洋一样。而我们呢是渺小的，我只是像一滴水，我们就投在海洋里头，好像我们就消失在海洋里面。这是主耶稣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完全消失在他的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老我，那个肉体到后来呢越来越没有了。施洗约翰呢他用的这句话就说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这个兴旺、哦、也可以翻作、加多他必加多、我必减少。减少到后来我们就完全消失在他的里面。那个就是那个尽受尽的意思。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一起来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个圣灵与火是一件事情啊，为什么用火呢？火它的属灵的意思呢，一方面是他的爱，他的爱火，他来他要眺望我们对他的爱火。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火是炼净的，金子银子啊都是从火炉里面所炼出来的，就是说他之所以要炼净我们，就是要除去我们这个肉体人里面的那些杂质，那些杂质，那些神所不喜欢的那些堕落的东西，他要用火这样来炼净我们。这是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更深的工作，更完全的工作。所以这是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为我们施洗的呢，要知道哈，是主耶稣，不是人。用水施洗的都是人给我们施的，但是唯有主耶稣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啊，第29节到34节，我想你们注意听哈。约翰在这里他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哈，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的第一部分，或者是一方面的见证。那他第二方面的见证呢，他就说我就是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常用水施洗呢，我来用水施洗呢，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注意哈，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用圣灵施洗的是神的儿子，是主耶稣。用水施洗的是人，记得吧，牧师像今天呢，这牧师传道是人给我们用水施洗，只有主耶稣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洗。那在这里讲到圣灵的时候，你要注意哈，注意几个不同的用法哈。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啊，你看见圣灵降下来，注意这里他是用到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啊！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你注意等会儿我们查考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那个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啊是什么意思。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哈，要知道它是灵，它不是一个物体，只能在外面不能在你里面，它如果降在我们的身上就不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是物体啊，无论是水也好，是东西也好， 啊，它如果是浇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是物体呢，它只能在我们的外面，没办法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圣灵它不受这个物质的限制的，它要降在我们身上，也是降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1章那里的说法哈，它是另外一种说法，它是一件事情。以赛亚61章第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吧。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就可以了。我们注意的就是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啊，约翰他在为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从水里上来，圣经的记载就说天开了，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啊，就降下来，就落在耶稣的身上。他刚才我们不是读到哈，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吗？他说我看到圣灵降下来，说神差遣他对他说，你看到圣灵降下来也住在谁的身上，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说我看见了，我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的说法呢，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这个说法也不一样，就是耶和华用膏膏我，就是约翰使徒约翰所说的，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是耶和华父神呢在膏他。我们对这些名词的了解就是都是一件事情，就是神用他的灵来充满，神用他的灵来膏抹，来与耶稣同在，也可以说也是授权授能力给他，这样是膏他的意思。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我想我们可以越过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或者我们从第四节读比较更清楚一点哈。一起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要注意，当耶稣在这里说，就是你们听见了我说过的，这里面就是耶稣所教导过的，关于圣灵所讲，说关于圣灵的事，他所讲到的，也就是我们已经查考了约翰福音14章、15章，我们也略略的看了16章，我们还没有看，这都是耶稣跟他们说过的事，他们懂得。当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呢，他们因为听见耶稣所说过的是什么，他们明白这个意思。这个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到那个圣灵为什么来，圣灵来的目的什么，他们都知道了。Okay， 所以主耶稣叫他们等候。那第五节呢，说约翰是用水施洗呢，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主耶稣第一次用圣灵的洗这个名词。起先是施洗约翰，他用这个名用的这个名词，他要用圣灵一火给你施洗。那这里主耶稣呢，是第一次用说我要用圣灵，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是谁给他们受圣灵的洗呢？是耶稣，因为约翰已经为耶稣做了这个见证。 然后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注意这里用降临，这个降临就是前面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为我做见证。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哈。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注意第四节说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但第四节在这里他没有用说他们受了圣灵的洗，这里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个也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是一件事情，只是他说法不一样而已。这里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耶稣在一章五节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是不是？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不是？那有的人就解释圣灵的洗是一回事，圣灵充满又是一次。那有的人说圣灵的洗是一次的，圣灵充满是多次的，有这样一种说法。我告诉你，圣经没那么说法，圣经没有说圣灵的洗是一次的。圣灵的洗照着圣经讲说法，乃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经历，这个不是用一次两次可以来形容的。当你一个生命成长的时候，你要一直长的。那圣灵的充满是多次的，这个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哈，因为我们所记载在使徒行传里头，那些门徒们呢，后来又被圣灵充满，又被圣灵充满哈。圣灵充满，可以说是多次的，但是圣经的说法，圣灵充满是圣灵哈，就一再的在这个人的里面会越来越多的意思，越来越满的意思。那个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底下就会有一些圣灵充满的一些表现出来的哈，一些的果子，他会赞美敬拜，然后就敬畏主啊，彼此相爱，这些都是圣灵充满应该有的那个果子啊。可是这里你要注意，这里的充满他为什么用酒，他是来形容啊那个跟圣灵充满的那个相对。不要醉酒，人喝醉了酒呢，就会受酒的支配，他就会糊涂啊，不清醒，然后他说话什么的完全是受酒的影响，是受这个酒来，甚至被酒来控制了，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是他所不愿意做的，叫做醉酒。那因此他用这个来对比，就说明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呢，你要被圣灵来支配，对吗？就好像你喝醉了酒受酒的控制一样，你要来受圣灵的控制。而这个充满跟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两个字，两个不同的字。那个充满是五旬节好像刚刚来，他们是第一次的充满、okay、那么这里的充满呢，乃是充满到一个地步，你在受圣灵的支配，受圣灵的管制。 也可以说这里哈是更深的充满，更丰富的，更完全的充满。那么我查过这个充满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哈，它有被支配、被控制的意思。这充满到一个地步呢，你被圣灵啊来支配、来控制，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被圣灵更多的充满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是多次哈，就是你更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充满到一个地步，你说话都不会随便，你的心思意念也不会随便，你做什么事也不会随便。你如果只是充满一次或者一点点啊，那你还是没有充满到一个地步啊，你受圣灵的那个管制的话呢，你还是会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要骂人就骂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根本呢没有受圣灵的那个管制，圣灵管不了你。所以这个充满跟那个五旬节那个充满那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我们不仅需要有五旬节的充满，我们更需要这里五旬这个以弗所五章哈十八节的充满啊。这里的充满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被充满，持续不断的一直被充满。那个多次可以说，但是还不能够表达这里那个充满的意思啊。多次，你一次为一次，那一次一次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这里哈有更多的意思，更深的意思，更丰富的意思。到后来被充满到一个地步呢，你完全受圣灵的控制和管理了。OK， 好，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哈是记载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道，去传福音，那里的人都信了主啊。我们从第四节读哈，第四节到第八节啊，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恶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啊。我们暂停在这里，我们读到第八节啊，那我们来问问看哈，问问看这些撒玛利亚的人领受了神的道哈，也经历了这些神迹奇事，鬼赶出去了，病都得到了医治，各种各样的病哈，而且那个城里面呢又大有欢喜啊。那现在呢，我要问的就是说，这些人有没有受圣灵？怎么知道没有？那是你看过了这个圣经，你就会知道啊。哼。我们信就是要这样信，因为你如果按一般的说法哦，按我们对圣灵充满这个一般人的观念呢、啊，哦，他们有神奇奇事啊，鬼也赶出去了，病也得到医治了，而且也喜乐了，是吧？他当然被圣灵充满。但是，这个十六节，你读了十六节，你就很清楚啊。那我然后我解释到底是有什么不同哈。十四节，我们从十四节读起。要知道哈，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呢、啊、到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如果在那种情况之下啊，那个十六节说的就是 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所谓的降在他的身上啊，就是住在他身上不停了。而他们经历这些病得医治啊，归赶出去啊，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鬼出去了，他们的病得到医治了，圣灵啊在他们身上做工，做医治的工作，做释放的工作，是吧？但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就是还没有住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对圣灵的工作和能力啊有了经历，但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啊住在他们的里面，住在他们身上。就像耶稣啊所说的啊，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要住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呢，你们在我里面呢，我也在你们里面。他们还没有这个经历，他们一个人都还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使徒他们在耶路撒冷知道了，耶路撒冷是当时的中心哈，那个基督教的中心。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撒玛利亚有人信了主了，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呢受圣灵，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也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啊，在约翰二十章那里，你可以记一节，二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个受圣灵，看一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一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这个我上午有讲过，这个受圣灵，我们要把这句话哈，要跟神当初造人，用尘土造人，向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之所以成为活人，神这口气啊，就是那个生命之气吹到他的里面。而耶稣在这里用这个吹气的这个动作说，你们要受圣灵，他的意思说你们要领受那生命之灵，知道吗？就是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之灵。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呢，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并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但是还没有接受那个生命之灵，就是神要借着这个灵把生命赐给他们，也要住在他们的里面，也要他们住在神的里面，就是那个神人合一的那个道理，知道吧？他们一个人都还没有领受这个。所以耶路撒冷的使徒我知道这件事哈，特地打发彼得跟约翰这两个可以说最大的使徒到他们那里去呢，就是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按手，好叫他们受圣灵。你看那个受圣灵啊，是那么的重要，也就是耶稣吩咐他们的，你们要受圣灵。他们知道那个吹气是什么意思，就是受圣灵。受圣灵跟耶稣所说的受圣灵的洗，记得哈，是一件事啊，那就是因为就是接受主耶稣他要给我们的圣灵，接受主耶稣他要用圣灵给我们释禁，这都是受圣灵和受圣灵的洗的意思，清楚吗？好，那我们知道了那个不同哈，那这两个使徒为他们祷告了以后，按手祷告哈，他们就受了圣灵，就受了圣灵，这样才能够与神连接起来，这样才能够经历主耶稣所成就的那个救恩。因为真理的灵来了，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我们再看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彼得哈被邀请到那个外邦人，一个做官的，他的名字叫哥尼流，他到了哥尼流家里面呢去讲道。44节，来，彼得还说着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那些奉格里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47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你要注意这里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当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啊，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啊，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注意吗？降在他身上，就是啊，住在他里面停留，不就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受了圣灵，但是他们是没有主动的要，就是就这样给了他们，是吧？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是说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一切听到的人。那这些和彼得来的人呢？哈，注意哈，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这里为什么他用圣灵的恩赐啊？这个恩赐跟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说的那九种圣灵的恩赐啊，这个恩赐的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不是说的那一些恩赐。这个恩赐啊，就是意思就是说神所在恩典中赐给他们的一个礼物。这个恩赐可以翻作礼物，就是神把圣灵当作礼物给了他们，就是不是他们配得的，是神给的。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在那听到的时候啊，圣灵就降下来了。就神呢，好像说，太喜悦这个哥尼流家的人呢，所以呢，也不问他要不要，就给了你了，这样。这个是圣灵的恩赐，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说浇在这里，有用浇在浇灌的意思，浇在外邦人身上。这个圣灵降在他们一切的人身上，以及浇灌在他们身上，也是一件事，知道吗？只是他那个说法不同。那个降下他是从神从天上降下来。主耶稣啊，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要等候啊，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个能力是从上头降下来的。这里浇灌呢，这个浇啊，好像就给了他们了，那个礼物啊，你要不要我就这样给了你们，有点好像啊，这个倾倒的意思。这个浇灌应该是翻作倾倒，我就堆给你了，塞给你了，这个意思。神是这样做。那另外当然就好像雨水这样哈，浇灌下来下来也有这样一个意思在。但是都是说到圣灵降在身上，圣灵充满他们，是耶稣用圣灵为他们施浸啊，都是一件事情。这里呢，下面呢注意哈，第46节，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啊，我有说过这个说方言就是他们受圣灵的一个记号，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哈，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这里他又换了一个说法，受了圣灵，前面是降在他身上，浇在他们身上，现在又受了圣灵啊，都是这一件事，讲来讲去都是一件事啊。那么他那个差别在哪里呢？为什么他要这样不同的说法，同样一件事啊，他不同的说法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从这些人得到了，说他们得到的圣灵的充满是受了圣灵，或者是被圣灵充满。从神的角度，天上，从天上啊，这样赐下来就是降下来，或者是浇灌下来的意思啊，都是圣灵领受圣灵这一件事。好，那么到11章的时候。等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呢，他向那些犹太人报告啊，在哥尼流家这种外邦人家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啊， 你看那个彼得的说法，他又用不同的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那个十一章十五节，彼得说哈，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注意哈，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那个当初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就是被圣灵充满。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哈，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换句话说，第十章里面在哥尼流家里面呢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受圣灵的洗。是谁受的呢？是主耶稣所受的。是谁打发彼得去的呢？是圣灵打发去的。所以都是主所做的，那个说法都是那一件事。那说第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这里又用恩赐了，就是一个礼物的事，像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竟拦阻神呢？那众人听这个话就不言语了。然后我们看19章第1节到第7节，这是记载哈，保罗到了以弗所的教会啊，我们从第二节读就可以了。到了以弗所教会哈，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所回答：“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在这里保罗问他们，你们受了圣灵没有？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没有，连圣灵的有没有圣灵他们都没有听说。那你们受什么洗呢？就是约翰的洗，那是水的洗。所以保罗哈就说，约翰所以用水施洗呢哈，就是要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这个信你记得哈，就是耶稣所说的，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要这样信。因为他是紧接着那个水洗来说的，那就是领受他的圣灵。所以这些人听了以后呢，他就马上就接受那个保罗为他们按手祷告，结果他们就受了圣灵。而他们当时说受圣灵的记号呢，就是说方言，说了方言，说了预言，一共有12个人。那我想哈，查到这里呢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名词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圣灵住在我们身上，我们受圣灵，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那么多不同的名词都是讲到圣灵要来充满我们，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比如我举一个例吧，比如我拿一本书，我拿一本书哈，我送给杨师母。从我的角度呢，我是给他，从他的角度来说，他是领受，他接受，是不是？那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那为什么他说浇灌呢？因为是神从上面这样浇灌，他浇灌的同时也是充满。神用圣灵这样浇灌，那个浇灌应该翻作倾倒哈。当神的灵啊这样倾倒下来的时候，这个人有没有满呢？他一定是满的。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呢，他是被圣灵充满。从神的角度来说呢，神在浇灌，好像浇花一样的，把那个水啊这样倒下来。那从他的角度，他是受圣灵，被圣灵充满。那么也可以说 圣灵降在他身上，就充满他，住在他的里面，这都是一件事情。清楚了哈？好，那我们有了这些清楚了哈，那我就我看一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还剩下20分钟时间，也许哈，圣灵充满，我想还是要讲到底哈，什么是圣灵充满？然后呢，我觉得哈，晚上听说有一些人要离开，是不是？有没有人晚上要走的？你举手看看。没有哈，哦，好，好，那没有就好啊。晚上就是有两个吗？晚上是最后一场聚会完了是还是这一场聚会完了就走？一个已经走了，哎呀，一个崔牧师他已经走了，还有呢？好，那个如果都还在这里呢，那明天早上哈，我要为你们大家按手祷告，为你们每一个人按手祷告。好，那个。那么明天我跟梁牧师已经说了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啊，在你们临走以前哈、啊，为你们按手祷告；第二呢，就是在祷告之前呢，要再给一点时间来解答你们的问题。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今天讲了那么多哈、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那你就先去看我的书。如果已经有答案了，你就不要再问了啊！如果说书上也找不到答案，我今天上午下午讲的这四堂，你还有疑问，那就请你把那个问题写下来，那明天早上我们就来解答啊！那下面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用来讲那个圣灵充满，就是你怎么知道圣灵充满？其实。我已经讲了那个圣灵充满的意义，就是圣灵为什么来，我讲了7点，你们如果记了笔记的话就应该知道啊。那个第7点最后一点呢，就是啊，叫神那个与人合一，就是天人合一的那个目的啊，是在圣灵充满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达到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原则里面呢，看到我们自己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那个书是在第3章哈，第3章，第3章第21页，这本书的21页，就是哈，如何知道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头一段就不读了，就读第二段，就是倒数的第二段啊。要注意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一定是火热爱主、为主大发热心的，他和神的关系明显的是很真实，而且是活泼的，他对圣灵的事也十分的有兴趣，对圣灵的感动也较为敏锐，甚至于对圣灵啊还会有一些看来似乎是奇特的经历，譬如看异象、做异梦、说方言、说预言，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要参考那《使徒行传》2章17节哈，但这些注意哈，这些个人经历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还需要加以查验啊，因为有时候人的这个虽然有了这一些哈、啊，到底他那个是真实性有多少啊？是不是正确性，就是是否合乎圣经的那个正确性有多少？譬如我举个例哈、啊，说方言啊，说方言，有的人。就教别人说方言啊，他说你跟我学就教哒哒哒哒哒，你就跟我这样哒哒哒，这就是方言啊，这个不合乎圣经啊。 圣经所说的那些人都被圣灵充满，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好，第四节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中文的翻译哈，中文的翻译真是让人看起来好像一定要说外国话才被圣灵充满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是圣灵叫他们说出另外一种舌音来。就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激动啊，他兴奋啊，然后这个舌头啊就很自然就这样就转动了，就发出另外一个声音来了。那他能够这样做，那是圣灵使他这样做的。如果不是圣灵使他做，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这样。特别他被圣灵充满，那个感觉很强的时候啊，那很容易。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在信心中，他领受了圣灵，他就会有方言，然后他就在信心中啊就说出来。也许说的时候很简单，但是因为他相信，耶稣说哈，信的人就要说新方言。因为他相信，那他就是真的。你知道哈，这个真和假就在乎你信和不信这样。那所以那个说方言不是你跟我学的，乃是圣灵叫他发出另外一种声音来，是圣灵做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为人祷告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说你要放松，你要顺服。我们可以这样提醒他，就是你的舌头要顺服，要放松。还有呢，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一直在说那个悟性的话，耶稣啊怎样怎样，就说很多悟性的话，那个呢，他那个你要叫他停止，叫他停止，要好像把他的那个舌头啊要交给圣灵，你不要自己再说因为无论你说什么，比如说主啊我赞美你我爱你，这都是你的意思，这不是圣灵的意思，对吧？你要把你的意思停止，让圣灵来管理你的舌头，支配你的舌头那你就这样顺服，你也不思考说我说的我懂不懂啊，这是什么话，你不要去分析，不要去思考你只要顺服，你只要有一点感动要说，你就说出来。这个就是圣灵叫你说的，就是圣经所说的是这样。那个教的学的那都不合乎圣经，要记得千万不要教人说方言也不要教人跟你学说方言这样。好，那再下一段21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必然，注意必然喜欢祷告，爱读圣经，而且祷告有能力。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祷告一定是有能力的，没有被圣灵充满，他的祷告都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只是在讲话而已读经有启示，有亮光，他从前读不懂的，现在他读懂了。从前那个圣经对他只是死的字句现在是活了。甚至于呢，有时候呢，还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听到说神在对他说话。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喜欢亲近神，宝贵神的同在，也享受神的同在。因着圣灵的来临和充满呢，神的同在就变得那么真实和宝贵。对他来说，对这个圣灵充满的人来说呢，耶稣不再是圣经所记的历史人物了，而是一位又真又活且活在他的里面的复活的基督。你如果有这些经历你应该知道说你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你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有这些经历也是证明说你被圣灵充满那再看下去第22页， 虽然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哈，不是立刻就变得属灵了，完全了，他的灵命呢，因为他的灵命还需要成长，还需要有圣经真理的教导，就是属灵的喂养，而灵命的成长也是需要有年日的。但是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呢，生命必然是有所改变，认识他的人，尤其是他自己家里的人呢，必定能够看得出来他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注意，如果你说方言，一直说你还是老样子，像我上午说过的哈，那个姐妹她的丈夫天天在家里的抖，祷告的时候抖，她以为她是圣灵充满，还是老样子，你抖一辈子都没有用。灵命的成长是需要年日的哈，他被充满以后啊，必然家里的人一定看得出来他和以前不一样了。这种生命的改变呢，是必须要有的。注意哈，是必须要有的。我们也可以说，圣灵来充满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要注意啊，圣灵来就是要改变我们，那使我们变什么样子？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因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已经说过，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所充满，也是被生命之主所充满。当圣灵就是赐生命和更新的灵进入并且充满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人的生命不可能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没有更新。当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进驻在这个人里面的时候，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必然呢会变得活泼而有力量，他的生活形态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里面有神了啊，他与神的关系会继续的发展下去，会变得越来越亲密，甚至还会变得越来越像耶稣。这一切都是圣灵充满一个人以后所要有的改变的一个现象。再接下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在圣灵的光照下，也开始看见了自己肉体的败坏，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台湾的那一位牧师的师母，他就是这样。他也会发现自己啊，内心还有一些天然的东西啊，需要被对付或者除去的，而需要有经历和有恩慈的人来帮助他。这个时候，若有人能够讲内在生活的真理告诉他们，教导他们，以后如何的要靠着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这将使他的生命呢就更加美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内在生活的教导呢，他可能哈只是停留在这个圣灵充满的外显这一方面，就是外面的表现这一方面，而忽略了那个圣灵的内住，就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基督徒，自然他会追求圣灵的能力和恩赐，甚至于他们会追求到一个地步啊，过于追求赐能力和赐恩的主，而不知不觉的把主耶稣放在次要的地位上，把恩赐和能力放在首要的地位上。这样呢，颠倒次序当然是错误的，是本末倒置的，这个我们要留意。那另外呢，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啊，也是比较懂得什么叫属灵的征战。他们因为得着了圣灵的能力啊，对于禁食祷告也特别有负担，并且呢也肯付代价牺牲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呢，说方言也是被圣灵充满一个重要的凭据，否则呢圣经啊就不会记载这件事，也不会有关方言的教导了。那下面呢我就列出了哈这一些有关方言的这些经文，包括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的教导，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未必当时就说出方言来，但是过后或者迟早呢是会说方言的。然后下面我就讲一点我个人的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经历啊。好，我们看24页，24页就是说如何的来接受圣灵的充满，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领受圣灵啊，还有如何的帮助别人来领受圣灵。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会这样会那样你如果仔细的这样去把它数一数的话大概有14、15个点，包括说方言在内。所以我们不要单单以方言这个就来断定一个人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说他领受了圣灵，如果一个人说方言，但是呢他还没有灵命这样成长，还是在那个很幼稚很初期的这个阶段的里面所以必须要有前面我所讲的这十几种差不多14种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这个人才是被圣灵充满的那有很多也是很初步的我们还没有讲到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更深的意义更深的意义呢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与神真的是联合在一起，它里面的神会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刚才我有引了以弗所第5章18节，那个圣灵的充满它是被充满到一个地步呢，是圣灵可以支配他，管理他，管理他的思想，管理他的言语，管理他的行动。一个人如果是被圣灵充满到后来的时候的话呢，他就好像就没有自由了，就是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是做耶稣的奴仆了。那个充满跟那个五旬节的充满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一个人受圣灵？要注意怎么样能领受？这是几点的提示几点的建议这样第一被圣灵充满原是一件非常简单而容易的事，就像接受耶稣做救主一样，就是那样的简单。首先要有渴慕的心，一个人如果他不渴慕圣灵充满，那他不会得到的。你带他祷告也没有用，渴慕才行。而且呢这个心呢，这个人的心也要简单，不要复杂。因为被圣灵充满是父神所应许给每一个儿女的，所以圣灵呢也称为应许的灵，父所应许的或者应许的灵。第二呢，要单纯相信主的话，不要相信负面的话，就是说你过去所听到的这些负面的话呢，你要弃绝，你要转而相信主的话，说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翻给他石头呢？求鱼翻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呢翻给他鞋子呢？那这里有一个暗语就是蛇与鞋子都是指着邪灵撒旦说的。换句话说，一个人求圣灵的时候神不会把邪灵，不会容许邪灵给他的。那有的人呢不敢这样被圣灵接受圣灵充满，就是有点怕邪灵的工作。那耶稣说不必怕，看下面他，你看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特别那些惧怕的人你就用圣经这样的话来安慰他，来鼓励他，叫他不要怕放胆来接受。主耶稣又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就是主的应许是那么简单而肯定，那我们只要相信，简单的相信，我们就应该随时可以得着。 第三啊，你心里如果有一点渴望，想要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主要用圣灵为你充满的预兆，就是你心里面有一点渴慕，有一点想哦。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哎，你看到圣灵充满，你听到圣灵充满这个信息，心里面呢有一点渴慕啊，这个就是主他要开始用圣灵充满你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来接受的时候啊，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很容易就得到。那你要知道哈，是主要你被圣灵充满，不是你要被圣灵充满。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这个意念是从主来的，就是主要你，他要充满你。那再往下去，任何时候你心里面想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祷告啊，这个可以鼓励哈那些没有被圣灵充满而又不敢公开的来找牧师，或者在聚会中他可以自己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就可以，或者呢请有圣灵充满的教会的牧者你知道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的牧者呢，他常常都是说一些负面的话，有时候他会出于好心好意哈，譬如说哦，你要小心哦，那这样就把你吓倒了，你要小心哦，怎么接受圣灵要小心，信耶稣还要小心吗？你带人信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跟说哦，你要小心哦？那只有魔鬼才是会说这样的话 ，OK？ 所以要请那个被圣灵充满的牧者，或者是属灵的同伴，来为你按手祷告，或者跟你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啊，你祷告的时候可以举起双手。那个向主敞开心，有时候我们向主举起双手哈，那个有不同的表达哈。我们举起双手就是我们举起两个手来要啊。举起双手有时候是敬拜，举起双手呢，有时候你就是朝天而去，你这个人愿意啊，更多的靠近神。那么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完全在乎你齁、内心的一个表达齁、那我们人平常说举起双手多半都是啊，开会的时候我举起双手就是赞成的意思齁、但是对神还有更深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你祷告的时候可以举起双手啊，向主啊敞开心，不要在理性里面来分析，也不要期待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知道有的人他要得到圣灵充满，他不是在那里等圣灵来充满，他是等那个触电的感觉，等那个火热的感觉，他不是等圣灵，你知道吗？所以圣灵啊，他这次充满他没有给他火热那他就得，他以为没有火热啊，没有触电就没有得着。所以有时候人的那个的想法齁、也会拦住，要简单，那只要凭着信心领受就好了。那么再有两点呢，就是你心里面如果有一点感动啊，注意哈，想要说方言的时候，注意哈，你的舌头就顺其自然的转动，因为你心里面想要说方言，有的人一直想很多年没有说哈，当你心里面有一点感动而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顺其自然的那个舌头啊，就这样转动起来。我们团队的，这次跟我们来的那个，小华姐妹哈、她被圣灵充满，她就是自己祷告的时候，她就是觉得要转动，她就我就这么说出别的一种别的声音来了的，所以她受圣灵的洗啊，就是也很自然，也很轻易，在家里自己祷告的时候。那以后呢，他就很自然就跟随圣灵，对圣灵很敏锐哦。凡事他要跟随圣灵，他里面有了圣灵，他就知道感觉对还是感觉不对啊。这个好像不是出于圣灵的，这个是人的意见，他现在都能够这样分辨哦。那就是你有一点想要说方言的时候，你就顺其自然的舌头啊就这样转动。这里说无需要自己用力，你不要用力， 因为这是主耶稣在那里做，只要相信和顺服，圣灵就曾做成这件事情。有的人哈，一次祷告就得着了，有的人呢，则需要再次或者多次祷告才能得着。但是重要的是呢，只要简单的相信，抓住神的话，并且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圣灵充满，好吧？我想我就说那么多，下面也许我也念一念吧。最后哈，我们要知道，人若明白圣灵充满的真理与福分，人人呢都会要被圣灵充满。然而注意哈，最反对人圣灵充满的啊，不是人，也不是牧师哈，乃是那邪恶的邪灵恶者撒旦，因为他知道圣灵充满这件事对他的国度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因为圣灵降临在哪里，神的国就降临在哪里，神的国降临在哪里，撒旦的国那个黑暗的权势就必须要退去。所以呢，撒旦会用千方百计啊来拦阻人被圣灵充满，而他最厉害的一招，注意哈，就是叫人心里面惧怕。但是圣经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即完全就把惧怕出去了。而神就是爱，我们都知道神的爱是完全的爱，所以在这个爱里头不需要怕，没有任何的惧怕，只管这样领受就好了，好吧？我想哎呀，到这里关于这个圣灵的充满，圣灵各种不同的名词，圣灵充满的意义哈，我想我应该应该是讲得很清楚了。那万一说有的人还不清楚呢，那明天呢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提出问题我再说，你没有提问题之前先再去看这个书，可能这个里面已经有了答案如果你找不到答案，你也听了今天一天还有问题呢，明天我们可以再提出来，好不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就把交给杨牧师来做祷告。